全新商周百大顾问团集结跨产业顾问，及时解答企业经营痛点，带您进化成最强关键人才。以下是来自商周百大顾问直播的精华内容。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百大顾问直播。
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体验行销，我记得我们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题目。那我们要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个嘉义起家的小油行，他们是怎么从透过这个体验行销的方式，然后抓住所谓的关键意见的消费者 KOC， 然后呢让小众去影响大众，然后来爆卖这个橄榄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协议品牌总监吴敏忠总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雨婷，各位朋友大家好，午安。
好，总监午安。那我先快待会总监也会稍微再介绍一下他们家的背景，那我也快速的介绍一下。其实呢协议呢是嘉义在地的一个小油行，然后他们是卖猪油起家的。诶，总监你是算是第二代对不对？是父母的创业。
对，
所以是父母创业在嘉义本地的一个小油行哦，然后是一开始卖猪油起家的哦，可是后来他们代理这个国外意大利的一个橄榄油品牌，一个叫奥利塔，对不对？奥利塔，对，可能有些有在煮菜的人有听过。那他们呢，居然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橄榄油的品牌呢，靠着深耕体验这件事呢，一开始其实大概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橄榄油在台湾算是一个大家觉得很陌生的一个品项，但变成他把它卖成一个爆品，然后甚至让该品牌呢成为在全球销售的131个市场里面，台湾是橄榄油销量第二大，就仅次于意大利本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单，全部都是靠协议去做到的。那到底怎么做到呢？待会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那请总监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两题这个百大调查局的题目。第一题，我们问大家说，你是否曾经尝试过体验行销来创造品牌印记呢？那曾经尝试过的大概只有 25%， 然后剩下的呢大概70%左右的人都是没有不曾尝试过，或者说我有想试过但不知从何下手。我刚刚节目前跟总监分享这个数字，总监眉头一皱，觉得大家真的太不重视体验行销了，或是把它想得太难了，但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做做看。然后第二个说 问大家说，你的行销策略中是否有区分这个 KOC， 就是关键意见消费者的概念，还是你就是一次对全部的消费者说话？那大概有将近六成的观众呢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40%的观众是有这样子的概念。那协议呢其实他们的做法就是透过影响 KOC， 然后再让 KOC创造品牌声量，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那我看到很多人的问题是说，到底要怎么去找到这群 KOC， 他们怎么去区分跟识别 KOC。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总监的分享，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有吗？大家有看过这种杯子吗？我是没看过。
它跟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有角一个没有角，一个有颜色一个没颜色。那等一下我们在简报里面也会讲到这个，所以我先给大家看它实际的样子跟大小。感谢商周给我这个机会，因为这方面的分享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做过。那因为有鉴于这几年跟很多品牌的业者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的东西都很好，但是我自己去看一下销售量都不是很好，这个就进入一个做品牌人的噩梦，就是叫好但是不叫做。业者自信满满，但是东西就是卖不出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然后怎么解决？其实这个叫好的本身不是业者自己叫好，而是要让消费者叫好。那怎么让消费者能够在那么多的竞品里面去发现你的好，那就是要回归到体验行销。但是体验行销我为什么一开始你们那个调查数字我觉得会很摇头，因为太多人误会体验行销是那种上课型的，或者是卖场那种 roadshow 卖锅子那一种体验行销，那是错的。其实在我们销售人员一对一的解说的时候，其实对方就是一个被你体验行销的人。那因为大家都忽视了这就是一个体验行销的过程，所以对于流程讲解的过程，该给对方体验的东西就没有很完善，所以就没有办法触动他。那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进口橄榄油的时候是在20年前， 那时候我们的对手都是一些上市公司，我们跟它的规模是差很多。那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东西比较快速的让更多人喜欢。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叫 KOC。KOC 跟 KOL 最大的不同是后面那个 C 是 consumer， 它必须是使用者。跟 KOL 不一样， KOL 它只是一个可能你因为认识他或者给他费用他帮你介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使用者。那我们利用 KOC 的策略让这些铁粉去做一个转介绍或者影响他身边的人。虽然影响的人没有那么多，没有像 KOL 那么多，但是他影响的深度是很大的。那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分享，来帮助一些目前正在做品牌或者做事业的人。你觉得你的产品很好，但是为什么在销售量上面没有办法突破？好，那这是我的背景，我跟大家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一下我的背景。那我是读食品的，然后也受过品牌的训练。那除此之外，我个人是有得到意大利跟日本的品油师、侍油师的认证。这个是有关于东方西方再加上我们台湾SGS 感官品评的训练那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它的深度跟专业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品油杯那如果各位你们有听过品油师这个字眼，这个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带进来的。那因为那时候在卖橄榄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外来食材台湾的消费者是陌生的，而且市场的资讯对对错错不一定，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去考了这个品油师。目前我们公司有八个品油师。那为什么这个品油杯它是深色的，跟品酒不一样？因为橄榄油的颜色没有办法去断定橄榄油的好坏。那第二个，有没有看到它是没有角的，它的形状是有点像郁金香的形状，它不像红酒杯是有角。因为我们在品油的时候必须握住这个品油杯，要给它温度。那品油的话你不能让它接触到手心的温度。好，各位你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得到新的知识，还有跟你以往不同的感受？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体验行销的时候希望埋进去的，让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而且对视觉上面有深刻的印象。那因为我们公司是不只有做橄榄油，我们是专业的意大利食材进口商，我们也有做意大利面。那我们不可能把整个面厂从意大利搬来教室给大家看，所以我们会制作这些小道具，把杜兰麦粉从麦粒磨成粉的整个过程，还有压制意大利面的两个铜头不同类型，想办法尽量的搬出来给大家看。那我们也有做松露，那台湾没有产松露，所以我们就一秒把松露猎人搬来教室。我们利用松露猎人的服装工具，然后来讲解为什么松露猎人会是这样的打扮。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彩蛋，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原厂帮所有的来宾现场削新鲜松露，让他做一个完整的体验。那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照片是不是大家都很开心？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达到在品牌推广、在体验行销里面必须要有的。那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跟大家在做的一些 roadshow 一样，但是对我们这种传统油行起家的来讲，其实我们历经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公司是在嘉义的东市场起家，那我父亲他是开杂货铺，是真正的杂货铺，有卖卫生纸、塑胶袋，但是他有卖油的天分，所以他很快的就把猪油卖好。那因为在二十几年前我们接了家业，我们必须延续这个油行，但是我们在心想我们怎么样去延续这个油行，又能够那个赶上这个时代的潮流，所以我们在21年前转入进去做橄榄油。那 在2003年我们获取世界最大品牌百味来意大利面的代理权，所以我们就切入做意大利的专业食材。那目前来讲，奥利塔它是消费者最信赖的食用油品牌，是第一名，而且我们是外来品牌，第二名是上市公司，而且一年的广告预算是我们的好几千倍。那我们是怎么做到我们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的信赖感是最高的？其实体验行销帮助我们很大。那很多人都误以为我们是只有做橄榄油，像意大利面，如果各位在外面吃意大利面，每三盘就有一盘是我们卖出去的。那最让人家惊讶的是，因为我们是在嘉义而不是在大都会。那但是我们在台北有设置一个学院，因为我们过去20年我们全省在跑，进去学校，进去有机店，进去超市，进去连锁超那个餐厅，我们每年做了100场的课程。但是我们当我们有资源之后，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集中回来我们台北的学院，那继续做我们的一个推广的教育活动。那为了要升级我们的设备，我们在我们的学院里面设置了全亚洲唯一做的品油室。哦，那因为我们公司有8个品油师，所以平常也是拿来做自己产品的 QC。那全台最大的通路全联，他主动邀请我们为他们全省1000家的店长。那这是得来不易，因为那么大的通路，他必须要确认你的知识是正确的，所以他才会邀请我们。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公司也非常重视食欲，在政府还没提出食欲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学生做这样的一个食物的教育。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在中间下面这个光启高中的一个教学过程，这个主厨在说明一个好的意大利面，你煮完之后，你把意大利面盛盘，锅子里面不能留任何的酱汁，酱汁必须都扒附在面条上面。我们是在讲意大利面的乳化。那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课程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的深入人心。那除了在对 B2C 以外，我们对 B2B， 对于各大的连锁餐厅，我们都给予他们一些客制化的食谱的提供。好，那因为我有看了一下大家事先问的问题，大家非常在意成本，我们做这样的活动到底要付出多少成本。我觉得这个要回归每家公司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虽然是一个代理商，但是我们是以品牌为主，这一切的做法我们都是为了让品牌的利益达到最大。比如说我们公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难以抉择的事情，或者是通路竞争，我们都回归回来思考品牌的利益为主，什么才是最符合品牌利益的，我们去决定，而不是符合老板的利益，或者经销的利益，或者是我们经理的利益。所以我们以这个出发点来讲，我们就为了要达到一个叫品牌化。因为我在跟很多做品牌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都跟我说他有在做品牌，因为他已经有请设计师设计一个很贵的 logo， 一个标志，一个商标，但是他并没有让这个商标所赋予的价值让他的消费者知道。我们一直追求品牌化，品牌化跟品牌不同的界限在于，品牌化的产品消费者使用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骄傲感，他会有一种那个尊荣感，他会愿意为了你去介绍给他朋友使用。还有如果有人在问你是用哪个品牌，他是比较愿意表态的。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一种进口的橄榄油，它的市占率绝对不是市场最大，因为我们一定会输给一些台湾分装的塑胶桶的比较便宜的品牌。但是你一旦你在像全联的社群 好物社群问，请问大家都是用哪一个牌子的油啊？其实最多表态的是我们的那个粉丝，他们都会说奥利塔。那实际上我们的市占率不是最大的，但是他们很愿意表态，在很多的比较像保时捷的消费者，他也很愿意表态，因为他是被品牌化过的。那所以我们是以这个为最终目的，才做了下面一连串的事情。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沟通一件事，因为我们都自己在开玩笑说，像我们这种在卖食品日用品的，我们在业界里面叫做快消品。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认真思考，我们不是像一些休闲食品，休闲食品很容易爆红，它如果口味对了，它就很容易红起来，而且卖到缺货，但是也很容易退烧。那我们这个慢消品的定义是什么？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平常在穿的衣服、用的牙膏、用的洗面乳、保养品，包括食用油，你很难因为一个广告去影响你的习惯。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我们是后发品牌，我们要影响让消费者本来是用 A 品牌，然后放弃 A 品牌来使用 B 品牌，改变这个习惯，它是有多难。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沟通这样的一件事？但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你的好只有你知道，所以就变成陷入一种老王卖瓜的一个情境。你觉得很好，但是消费者不认为。那时候我们的业务人员全省只有三位，其实我们是敌不过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下了一个决定，当我们每次的拜访或者有机会举办课程，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卖多少出去，而是要让对方先爱上我们的产品，以这个为目标，所以才会触动 KOC 的产生，然后再来才会有口碑行销。那这个有鉴于我们当时候只有三个业务人员，我们敌不过竞争对手，我们就想到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可以变出1000个孙悟空，我们那么小的公司只有三个业务，我们怎么变出1000个业务？我们就必须利用我们的经销网，我们经销的业务，有机店，有机的店家，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铁粉，喜欢上我们的产品，主动的介绍我们的产品。相较之下，我们变出1000个业务人员，所以这个影响度就会扩大。因为这也有鉴于说，因为大家比较在意做体验行销，你付出多少成本，你得到多少回馈，我想这一层应该必须要计算进去。你是在训练更多的那个业务人员去推广你的产品，而且他们是免费的。那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为我们自己的产品品牌去找出核心价值，去设计我们体验行销的核心。国人非常在意地域观念，不管是哪里产的芒果，不管是在地品牌，或者是像我们是欧美的品牌，我们是来自于意大利，这方面的形象必须放进去。再来专业上面，我们必须一直去精进，像我刚才开头我的自我介绍，其实我可以上的课，哪怕是台下做的医生、营养师，甚至是专业厨师，我都能够分享知识给他。所以专业的追求是必须一直要去精进的。在我们这一种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Knowledge is king， 知识为王。因为我们必须把课程的内容 90% 有知识， 让客人有所收获，产品只放 10% 的比例，才不会让客人觉得太商业化，还有一直被推销，因为现在人不喜欢被推销，所以才会有体验行销这样的需求。再来，最最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本质。很多的世界的奢侈品，他们的公司总部内部都会有一个人类学家，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化先行，品牌后制。像好莱坞电影的成功，带动了多少美国品牌的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找出自己产品的文化的价值。哦，像我们为了要上课，我必须把意大利的历史从罗马时代一直到研究到现在。我们必须把意大利20个区的特殊的饮食文化都非常深记在心，我们才有办法去达到文化分享的一个过程。好，那像这种品游客在我们的食品业界叫做官能品评，你也可以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去讲述它，它是一个很客观的方法。但是进入到市场，消费者并不是那么科学，他是用主观的心理学去判定你的东西。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进入心理层面更深的哲学。当时候我们代理我们的意大利面百味来的时候，它是世界第一大品牌，它的行销非常的强。我们那时候非常计较，哦，这个意大利面怎么煮，要煮几分钟，这样子算不算弹牙？结果原厂分享给我们，他说 Matteo， 我告诉你，你卖的不是意大利面，你卖的是一个意大利的 lifestyle， 一个生活风格。那这几年来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其实一个体验的过程的成功，你必须跟你的客人接触到他生活层面或思想层面的议题，让他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今天不是来学品游，而是学一个怎么懂得生活。那我们看到科学心理哲学，其实这个就是结合了身心灵的三个部分。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三个平衡，内容，然后讲师来宾，讲师跟来宾必须达到一个平衡，他们所用的语言必须一样。因为有时候你请太专业的讲师，但是来宾听不懂，那也是不对。或者你请来的来宾是专业的厨师，但是你找来一个业余的烹饪者，那就不太对，因为他会觉得这个课程太过简单，浪费他的时间。所以我们对 B2B 跟 B2C 的客人的课程一定会分开。再来，内容的设计我们必须内部讨论，我们今天是为了达到卖哪个产品或推销哪个产品，把它埋在里面，但是又不能让来宾觉得很商业化很推销，所以我们会让产品的比例降到 10%， 然后用完整的专业的知识去包装，让来的人觉得他有所得。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现在人们的时间宝贵，最贵的是时间，你必须让来宾有所获。而且我们的课程都是必须收费的，因为我们是在过滤来宾，因为我们希望来宾是主动愿意学习，所以他才可以获得比较多。各位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内有多少的课程是像你们今天愿意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代表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讲是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吸收力就会很强，而且你也会很愿意把今天的学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大家都听过无感行销，但是都比较片面。好，这里有几个整理。第一个，人类对于视觉的刺激是最快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直用口述或用文字描述还赢不了一张图一张照片，所以我们有说一图胜千字，一定要千万充分的利用图片的力量，这一点常会 被忽略在，如果你约到重要客人，虽然你跟他是一对一的面销推荐，但是很长时候在说明的时候都没有把一些照片或者是图片图表拿出来给你的客人去听，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惜。再来，除了你讲解完整以外，最好像我们这种食品，最好让他能够闻到，因为人们对嗅觉的感受记忆是比较深的。那接下来两个大家比较忽略的就是触觉。这个触觉有一个心理的层面，当我们在面对客人在跟他介绍产品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让客人去触摸、去握、去拿你的产品，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心理学。当人们去触摸过你的产品，他对你的产品会产生好感，莫名的好感。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业务人员的时候，如果你结束一段拜访或者拜访的开始，你应该要去争取跟对方握手，这个跟接触有关，跟触摸有关。当两个人有经过接触，握手，你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会奇妙的拉近很多，这个对产品品牌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有些产品它是有质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鼓励你的客人去触摸你的产品去体验，那是最好。再来最重要就是吃，因为尤其是做食品的，你要让客人吃到你的东西，他的印象会比较深。再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吃的过程你最好准备一个竞品的样品，但是我们不做攻击，我们都是用盲品。像刚才我们是不是在那个照片里面放了很多品油杯，那是我们的品油客基本的流程。我们会先放三杯没有贴任何厂牌的橄榄油，然后让客人做盲品，然后最后才揭晓答案，哪一个是我们的。而且这个风险很大，因为你的产品的品质必须很好。那但是你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客人是没有办法感觉到你说的好，你说的香味强度是多大的。所以经过比较，经过品尝之后，客人才会建立他的对你的品牌的印象的高度。好，那最后我们怎么去检视我们这一个体验课程是否有达到你要的结果？第一个，要让他难忘。好，各位最难忘的是什么？是初恋，对不对？好，那你一定要准备一些他没看过的、没听过的。像刚才我就在示范，我猜想你们没有看过品油杯，我尽可能的利用线上让你看到品油杯，让你有这个印象，我想你应该不会忘记。好，让它达到一个难忘。再来反思，我们经过比较，两个产品的比较，或者讲一些他没听过的一些论述，哇，橄榄油它不可以用颜色去区分它的好坏，这跟我以前的习惯不一样，那这到底是对还是错？他就会回去思考，去加深他的印象。然后最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触发他的感情，他的感动。比如说我们在对专业厨师做那个料理研习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讲师不要只分享食谱跟做法，请他在最后的时候去分享他在整个学艺成为主厨的过程，还有他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想法，跟台下的来宾去产生一个共鸣。很长时候我们在参加我们自己的课的时候，我都听到眼眶泛红，得到感动。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会以为只有我们有这个问题，当讲者讲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激动，而且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那这样的体验我想应该是对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好，那最后我用这个十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不一定能够讲得很具体。当我们有新的行销人员好来问我说，老板你叫我准备这个内容跟客人沟通，那我要沟通什么？好，很简单的，你就记住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哪一天多长，早上下午，冬天或者是夏天，地哪里，有多少人，对方是谁，人和对象 TA 的准备，这三个串起来，你就会知道你的活动的准备方向，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很简单的。但是如果展开，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几个重点，我们不要去做那种非自愿的课程，就是老板叫员工一定要来，老师叫学生一定要听，他也不会很认真听，那你也在浪费你的时间，你也浪费你的资源。再来就是第五点，我那个因为二三四我们刚才都有讲过了。第五点，流程安排。这种体验课程就像一个秀，就像一个演唱会，你要去安排你该在什么时候给你的客人什么样的刺激。就像我刚才开场，我给大家看品油杯，这是设计过的。再来，务必一定要准时开始跟结束，因为大家已经挪出时间，他接下来还有其他行程，你一定要准时结束，他的效果才会好。再来，你一定要暗藏彩蛋，好，有一些内容你不一定要事先公布，但是比如说我没有告诉你，你来的时候我会准备新鲜松露削给你吃，但是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有尊荣感。好，再来就是最重要的第十点，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活动内容很活泼，而且达到一个互动，不要让客人那么被动，最后变成主动，那有一个欢乐的过程来达到你要的品牌宣传。那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那如果有一些没有讲的可以大家再提出，谢谢大家。
好，谢谢总监的分享。我觉得回答观众问题之前，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看就是您在媒体上的分享，我觉得我有两个很记忆很深刻的地方。第一个是说，你说你会把每一次的体验的不管是烹饪课还是品油课，你都把它当成一场秀在准备，而且一定要想办法让那个学员的观的心情是很激昂，有记忆点，甚至是鸡皮疙瘩的感动感。这个是怎么做到啊？就是你说还会让人家感动到落泪，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会事先跟讲者沟通，因为有很多的讲者或很多的业者，他很急于讲产品的好，但是他忽略了这样的内容是没有人要听的。
OK，
好，因为就是没有人愿意被推销，尤其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会事先沟通。我说以一个同理心来讲，你觉得你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什么能够触发，尤其是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在训练自己的销售人员的时候很容易犯一个错误，他很容易在那边念 PPT。 我会跟他说，请问你用过吗？他说有啊，那你为什么用它？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吗？所以他就会用他的感觉去分享出来，那个就变成很有温度。像今天我也是，我是把大家当作朋友，我觉得大家在做品牌的路上遇到很多的问题，我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大家的感受就会比较不一样。
好，
这样做
到，记住，假设你想要做体验行销的话，你一定要把每次的接触当成一场秀，
对，
去精心的设计，一定要让大家情绪有波动，好吗？
对，要预尝彩蛋。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文化那个部分，就是说你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像个意大利人，
对，
那你才可以把意大利的那种文化的精髓，不管是食物、他们的饮食文化、生活风格的态度， 才可以传达给你的客人，而且是你不只是让自己一年去了几次，好像有你有说好像会去几次意大利，然后让自己活得像意大利人，你把你的业务也都送过去，你要让你家的业务的团队每个人骨子里都有那个意大利的那种生活风格跟态度的存在，才可以就是把这样的感受这样的体验好好的传达给你的客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对，因为这个说来简单，但是是用我刚才一个页面，我们抓出我们那个品牌推广的核心价值，是在一个地域性跟文化，那这个不是那个崇洋。各位想象，我们在情人节重要的节日，你不会带女朋友去吃姜母鸭，
嗯哼，
你会被打枪。我们会去吃西餐，
对，
因为西餐本身就给人一个浪漫的憧憬。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点去包装我们的品牌？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浪漫的一面去加强，所以我们就必须自己去研究意大利的一个文化，然后去了解它浪漫的地方在哪里，把这一点纳入在我们所有的产品推广里面。所以我自己就自诩我想要走意大利20个区，去了解它所有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个人的名字也不是英文名字，我的名字是 Matteo， 是意大利
文，
因为我们自己期许我们要像个半个意大利人，那这不是口号，所以我就想办法，那如果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不是在国小国中会念整个意大利的历史，所以我就去那个买了一整册的罗马人的故事的书回来看，那这样子你才能够换位思考，我们怎么利用这一种意大利人的浪漫去影响我们的来宾，去影响我们的团队。
那这个是你对自己的期许，那你对你的业下面旗下的业务也都是这样，就一定要把他们送去意大利可能生活过一段时间，去感受当地人的那种生活风格跟态度，那这对于他们对客户在讲这个产品讲这个品牌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很有帮助，而且他可以讲的比较活灵活现。其实我们不是要求而已，其实我们有考核，我们自己内部有发明一个认证，就是意大利食材销售认证，他必须了解意大利20个区的传统的食物怎么煮，包括比试，包括实作。实作的话，我们会邀请意大利主厨来核定他们，让我们的业务人员当场煮意大利面，然后让意大利主厨核定他所煮出来的意大利面是有那个被意大利人接受的 adente 的一个标准。好，那这个都不是耍一个花样，我讲给你们听，销售人员他能不能成交来自于他的信心。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主厨面前煮出一盘合格的意大利面，你可以想象这样的销售人员在对客人讲解的时候是不是很没信心，畏畏缩缩，你不会觉得他的产品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有一些参考一些销售心理学，你为了说服对方，你就必须对你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知道你在讲什么。
了解，好，我先简单回答。有人说，总监好感性，会在学员分享的时候自己也热泪盈眶。我更正一下，其实他意思是说，他把每一次的体验课程都当做一场秀去经营，然后他会想办法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一个情绪的波动跟涟漪，所以他就有分享说，有些学员可能听到课程起鸡皮疙瘩，甚至有些上了烹饪课就会感动，热泪盈眶这样子，我就觉得蛮厉害，可以把秀做成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回答观众的提问。好，我觉得最多人好奇的是说，我要去哪边找潜力的 KOC 来参加这样的课程，就是我要怎么去识别，因为大家可能很多行销就是我就投个广告，然后所有大众都是我的 TA 这样子，可是你们只是先抓出 KOC， 那你们要怎么去，你们是一开始是怎么去识别跟区分的呢？
好，那个线上跟线下，在20年前只有线下，线下你是从身边周边认识的经销商或者是业务人员，经销商的业务，然后像我们有机店的店家店员就太多了，做不完，那这个是在早期的一个线下，然后再来因为我们有做出口碑，所以学校都邀请我们甚至付我们钱， 哦，这是一个你寻找的方法，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会邀请你。因为在近十年来，因为有线上，有那个 social media， 有社群，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的粉丝专业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你就必须要投广告，但是这应该是不是一个上策。那你可以从小型的开始做，因为大家不要用看到我们那个照片就感觉好紧张，都要做几百个人。其实我们最爱做的是20个人以下，因为其实它的那个效果是最好。早期我们在有机店做的时候，我甚至做过4个学生，我们就摆一个桌子，一个卡式炉，就开始加热烟，加热油的烟给他看。所以不要，就是一个错觉，体验行销不是对那种几百人、几十人，一对一这个也是，但是你会慢慢的扩充你的那个 base， 会越来越大，而且有一个口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教育部给我们钱去训练老师，所以有时候反而变成我们一种变相的收入。
那你们要怎么找到？就是有现在就是其实有很多，比如说那种很有影响力的、很会做菜的妈妈们，这种他可能在他的社区或他自己成立一个社群，就你们要怎么找到那种家庭主妇间的这个 KOC， 这是要怎么接触到呢？
这个都是从课程里面，因为每个人的人脉的人际网络有限嘛，比如说我身边只认识100个人，但是我的有机店家他可能认识200个人，我们会利用这样的方法去拓展我们的人际网络。因为这个也是原厂教我们的，就是说它的成功来自于 network， 人际网络，而不是人脉。像我们台湾去参加社团，为了要认识人脉，它是 network， 尤其是针对那一种专业厨师，他有那种前辈，然后那种那个师兄师弟的那一种 network。像我们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有 network，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去着手。因为每个人的认识的有限，但是你的朋友是不是还会认识另外一群朋友，就可以往这样方面像个蜘蛛网一样扩充出去。
了解。好，那有人说就是很想要听听就是你再多分享一些细节，关于就是活动的前中后期的准备，比方说活动前你是怎么做推广，活动中怎么用互动做销售，然后活动后你们会做检讨复盘吗？就是可以看能分享到什么样的细节，就前中后期这样子。
好，那个我们没有课程后的意见调查表。我们一直以来觉得那个台湾人太含蓄，他不会真的表达他自己的说法，所以我每一场几乎都会到是我在看学员的神情反应，他的专注度。如果那一场他们滑手机的时间过多，或者发呆，或者是跟隔壁的在闲聊，我想那个不用意见调查表，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场活动是失败的。因为可能在我们盖那一页在设计来宾跟老师之间的平衡是没有抓到的。当然这个是要预防在先，就是我们盖在页面要去准备一个目标内容设计，然后约好场地，约好时间，然后重点来了，我们是全部要付费，所以不会有 no show。 那个我们现在其实体验行销开课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很流行，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做，因为 no show 太严重，因为那个忙就没有来，缺席是在 5%， 而且是要付钱的。因为我们本身是你要付钱，你要仔细思考，你已经把时间空下来，而且你对这一个内容是有兴趣的，所以它是有高昂 的投入的，这是第一个。再来当然活动前提醒出席这一定要的，再来就是准时开始跟准时结束，再来这中间不能让它乏味，整个过程必须要高高低低，不要都一直的情绪都是平的，让大家的体验能够更高高低低丰富一点，然后多一点的刺激这样子。
了解。那你们前面都是怎么做推广？就是在粉专 po 一 po 这样子吗？
一开始我们还没有人脉的时候，都是透过有机店家，然后我们那时候会 毛遂自荐去学校跟他提案，我们有这样的师资课程，我们是不是能够来你们这边开课、给学生，然后慢慢的他就会有口碑效应出去，就越来越多的主动邀请。
OK， 了解。
那当然进入了那个 social media 时代，我们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粉专，而且我们的品油师 Alan 他也算是半个网红，所以有很多人 follow 他。再来就是利用老师本身的人际网络、那时候我们会故意去邀请有名的讲师，我们请他开课，是不是我们会请他在他自己的那个 social media 分享，我们就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换粉，好听一点叫换粉，其实我们是在拉他的粉、用这种方法，借力使力的方法。
了解。诶，那刚刚有人提到他问说这个中间的这个怎么做互动销售，你有提到说销售的部分大概压在 10% 左右嘛？那这个 10% 你是设计在课程的尾声，还是是拆散在课程的中间，还是怎么？
那个产品的讲解是这样，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说奥利塔最好，我们是让他盲品，请他告诉我感受。
你就是喝很多个不同的油。
对，我们的方法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游戏，这三杯油里面有一个是坏蛋，有缺点的，你们用你们的能力去分辨出来，然后他们就会乱猜嘛。最后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所有的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都是我们的是没有缺点。这过程当中我没有讲奥利塔最好，但是是不是这一个力量是非常的大，那个后坐力很大。那我们都是这样做，我们过程当中没有在那边讲品牌故事，错，没有在讲那些品牌历史，而是让他由内而外的去感受，诶，你的东西确实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意大利面，我们是特殊铜头做的，我们会拿一般铁氟龙头的意大利面让他摸，诶，我们的面确实不同。松露酱，我们给他两杯盲品，你可以告诉我吗？如果是你，你会买哪一杯？结果都是投我们的。所以你也不用再去跟他讲我好 有多好。那最后一定要收网，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商业，我们会说，诶，各位啊，你们今天学的这一道菜是不是会想要回去练习啊？我们今天开放促销，今天买满多少、但是不要有压力哦，但是一般都会抢购、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恒定这一场课有没有用的方法，而不是用问卷、如果那一场没什么人买，我们就觉得诶，这个 TA 有问题，他们没有在煮饭。
听了我都好想去上课，我最近在学做意大利面，我都想去上课了。OK， 好，那有人问说，请问如果是这个 我的行业是没有实际可以触摸 得到的商品，比如说它是一个设计业啊、金融业啊、保险业或者教育业这种，我要怎么应用体验行销，有什么建议的方法吗？
好，我讲三个。第一个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你想办法找出比较的案例。
OK。
再来就是使用者的心得分享，不管用书面或影片，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 给他一个房子住，你只能用有用过的人去分享。好，再来第三个，演讲。好，我们现在其实有在做讲座。那我的销售人员很困惑，为什么老板你不直接卖油说油，你要做讲座？因为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升华到最后面，我们是在传达生活的概念，所以演讲可以达到一个公司形象的宣达，因为我们很在意服务的品质，我们很在意食安，所以我们办了食安的讲座，是不是你的来宾也会直接映射到协议这家公司是对这方面是很专业的，我们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不要在意你一定要体验到什么，你让客人体验到对你的信任跟专业，我觉得应该要摆在第一，因为销售永远是藏在信任之后。
了解。
好，那销售永远是藏在信任之后，我觉得就要讲非常好，大家可以记住。好，下一题，假设说你的 KOC 就是关键消费者有负面的感受或评论的时候，你会进行延伸的回应跟讨论吗？
会，我会正面对决。
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个要看自己的专业的，因为第一个就是 knowledge is key。你卖这个东西你要非常了解，而且你在台上所讲的话就一定要非常的笃定，那是正确的。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短影音，然后引起讨论，就是你油炸过的油怎么让它变清澈变新油，当然我们是标题下的比较耸动，那就有网友就说，欸，你这样子是带坏小孩子，那个油炸过就有致癌物等等。但是我们的行销人员问我，他很紧张，他们很紧张，那我就说他们真的不懂，会油要经过炸了十几次像餐厅在用的才会致癌，像那个餐厅他们可能两三天才换一次油，但是我们现在在教的是家里面炸过一两次的油，所以我们就会用正面的专业的去回答他说，对不起，造成你的误会，我们这里在讲的是家庭在用的，而且家庭在用的油炸过一两次你不用那么担心，但是如果你是营业场所，我们是不建议你这样用。这个里面包含很大的一个专业的自信在里面，因为如果你回答不正确，搞不好你又变成另外一个雪球滚出来。
OK， 好，这是这个案例。那比如说你做那个实体课程的时候，有曾经接受过负面的这个回应或客诉吗？
有时候是那个讲师讲错。
OK，
那讲错就要承认，
当下就要承认，
对，你就要勇敢的面对啊，你只能去承认。所以讲师的素质很重要，因为他在上面讲，下面的人全部那个四十个人全部在核定这个老师讲的是对还是错，还是乱讲。像有一次我们上一个开的一个课程，就老师连公布答案都公布错误，跟他的讲义是相左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要预防在先。那我们如果真的有讲错话，我们会当场去承认去更正。去达到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都不要觉得这样子会怎么样，都要勇敢的承认。
了解。好，最后一题我们回答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有人好奇说，总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去接触就是意大利的这些食品的市场，比如说读书的经验去接触到吗，还是怎么样？因为你看你们都代理意大利的松露、意大利面、橄榄油，这个是有什么契机吗？
那个对外讲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卖健康的油，对内讲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到没路了。
走到你说传统的猪油没路了，是不是？
没路了，对。那个我爸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就去世，我那时候还在读五专，还没毕业，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卖猪油的油行给我。我们信心满满，我在病床前答应我爸，我说我要把协议继续下来。但是我是一个小伙子，我根本是乱答应。其实做了之后连续赔了好几年，因为对手太大了，而且我们卖到赔钱，我们还是赢不过对方。这个答案是在十年前的油安事件才知道原因，因为对手是鼎新。他卖的不是油。
地沟油。
但是我们那当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小伙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延续我答应我爸的这件事，我要把协议油行继续下去，想得太天真。所以我就跟我姐讨论，如果我要继续我爸这个油行，我们一定要继续卖油，因为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我们是不是一定只能卖猪油？我们是不是能够卖别的油？所以那时候就想到，那未来的趋势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橄榄油。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橄榄油的市场。
那时候很多了，很多了。我们是后发品牌。
OK。
因为在舶来品的时代，那时候第一品牌都已经在台北迪化街很多进口商。 我们算是后发品牌，所以它这个艰困的程度是很大，而且那时候的对手都是上市公司，统一啊、泰山啊、爱滋味都是他们，
他们都有在代理，
大家有印象。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比较标新立异，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第一个用暗色瓶玻璃瓶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去推广的时候，我还被一个经销商笑，他说你卖的这个是不是农药，因为那个年代只有农药会用暗色瓶，但是我们非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坚持下去。那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卖油的创举，暗色瓶、玻璃瓶等等，纯度不卖调和油，都是由我们开始的。
哦，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转进来，然后因为我们发现意大利食材的浪漫，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销售丰富化，我们就开始卖意大利面。
哦，然后再来到松露
什
么的，这样子。对，哦，也算是走出一条，因为一开始是因为生存的危机，然后才去开拓就是新的市场，到国外去代理品牌进来，这样子。那再次感谢所有线上观众的参与，还有就是总监今天精彩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一样下周四持续线上见，谢谢大家。